第170集。
那丁春秋听尤坦之说，担架上的那个胖和尚便是冰蚕的原主慧静，不生之喜呀，心里想到：只可惜这慧静跟那少林寺的和尚在一起了，这可多了些麻烦出来。幸好在道上遇到，拦住劫夺，比知道少林寺去擒拿却又容易的多了。想到冰蚕的灵异神效，不由得胸口发热，说道：在下丁春秋。这丁春秋三个字一出口，玄难、玄痛、邓百川、宫野干、包不同、风波恶六个人不约而同的啊的一声，脸上都是微微变色。星宿老怪丁春秋恶名播于天下，谁也想不到竟是个这般气度雍容、风采俨然的人物，更想不到突然会在此处相逢。六个人心中立时是大起戒备之意。玄难在刹那之间变机凝定，说道：原来是星宿海丁老先生，久仰大名，当真是如雷贯耳啊。什么有幸相逢的客套话便不说了，心想谁遇上了你呀，那是前世不休，倒霉透顶。丁春秋说：不敢，少林寺达摩院首座秀丽乾坤，驰名天下啊，老夫也是久仰的了。这位慧静师父，我正在到处找他，在这里遇上，那真是好极了，好极了。玄难微微皱眉说道：啊，说来惭愧，老衲这个慧静失职，只因闭寺失于教诲，多犯清规戒律，一年多前擅自出寺，做下了不少恶事。闭寺方丈师兄派人到处寻访，好容易才将他找到，追回寺去。丁老先生曾见过他吗？丁春秋说：哦，原来他不是生病啊，是给你们打伤了。伤得可厉害吗？嗯。玄难不答，隔了一会儿才说：他不奉方丈法谕，反而出手伤人，心里可想了：哼，他跟你这等邪魔外道结交，又是多破了一条大戒。丁春秋说：我在昆仑山中花了好大力气才捉到一条冰蚕，那是十分有用的东西，却给你这慧静失职偷了去。我万里迢迢的从星宿海来到中原，便是要取回冰蚕。他话还没说完，慧静已经叫起来了：啊，我的冰蚕呢？啊，你见到我的冰蚕了？那冰蚕是我辛辛苦苦从昆仑山中找到的，你是被你偷去了吗？自从尤坦之现身呼叫，风波恶的眼光便在他的铁面具上咕溜溜的转个不停，对玄难、丁春秋、慧静和尚三个人的对答全然没有听在耳里。他绕着尤坦之转了几个圈，见那面具造得甚是密合，焊在头上除不下来，很想啊伸手去敲敲，又看了一会儿，说道：哎，朋友啊，你好啊。尤坦之说：我好。他见到风波恶精力弥漫、跃跃欲动的模样，心下害怕。风波恶说：哎，朋友，你这个面具到底是怎么弄的呀？姓风的走遍天下，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脸面呢。 尤坦之甚是羞惭，低下头去说道：
是我是身不由主，没有法子。
风波恶听他说的可怜，怒问：哪一个如此恶作剧呀？姓风的倒要会会。说着斜眼向丁春秋看去，只道是这老者所做的好事。尤坦之忙说：不
是我师父。
风波恶说：好端端的一个人，套在这样一只生铁面具之中，有什么意思啊？来来来，我给你除去了。说着从靴筒里抽出一柄匕首，青光闪闪，显然锋锐之极呀，便要替尤坦之将那面具除去。尤坦之可知道这面具已经和他的面孔以及后脑血肉相关，硬要除下来大有性命之余啊，忙说：不
使不得。
风波恶说：你不用害怕，我这把匕首削铁如泥，我给你削去铁套，绝技伤不到你的皮肉。尤坦之叫道：
不成的。
风波恶说：你是怕那个给你戴铁帽子的人是不是？下次见到他，你就跟他说是我一阵风硬给你除的，你身不由主，叫这恶人呢来找我好了。说着便抓住了尤坦之的左腕。尤坦之见到他手中匕首寒光凛然，心下大骇，叫道：
师父师父。
回头向丁春秋求助。丁春秋站在担架之旁，正兴味盎然地瞧着慧静，对尤坦之的呼叫之声充耳不闻。风波恶提起匕首便往铁面具上削去，尤坦之惶急之下右掌用力挥出，想要推开对方，啪的一声正中风波恶的左肩。那风波恶全神贯注的正要给他削去铁帽，生怕落手稍有不准割破了他的头脸，哪防到他竟会突然出掌啊。这一掌来势劲力大的异乎寻常啊。风波恶一声闷哼，便向前跌了下去，他左手在地上一撑，一挺身跳了起来，哇的一声吐出了一口鲜血。邓百川、宫野干、包不同三个人见尤坦之斗尸毒手，把地吃了个大亏，都是大吃一惊。见那风波恶脸色惨白，三个人更是担心。宫野干一搭风波恶的脉搏，只觉得脉搏跳动躁乱极频，隐隐有中毒之象。他指着尤坦之骂道：好小子，星宿老怪的门人，以怨报德，一出手便以歹毒手段伤人。连忙从怀中取出个小瓶，拔开瓶塞，倒出一颗解毒药，塞入风波恶的口中。邓百川和包不同两个人身形晃处，拦在丁春秋和尤坦之的身前。包不同左手暗运潜力，五指成爪，便要向尤坦之胸口抓去。邓百川道：三弟住手。包不同蓄势不发，转眼瞧着大哥。邓百川说：咱们姑苏慕容氏跟星宿派无怨无仇，四弟一番好意要替他除去面具，何以星宿派出手伤人，倒要请丁老先生指教。丁春秋见这个新收的门人只一掌便击倒了姑苏慕容氏手下的一名好手，星宿派大显威风啊，他正暗暗得意呢，而对于冰蚕的神效更是艳羡了，微微一笑说道：这位风四爷好勇斗狠，当真爱管闲事儿啊！我星宿派门人头上爱戴铜帽铁帽，不知碍着姑苏慕容氏什么事儿了。 这时宫野干已经扶着风波恶坐在地上，只见风波恶全身发颤，牙关相击，咯咯直响，便似深入冰窖一般。过得片刻，嘴唇也紫了，脸色渐渐由白而青。这宫野干的解毒丸极具灵效，但是风波恶服了下去，便如石沉大海，直是无影无踪。宫野干惶急之下，伸手去探他呼吸，突然之间，一股冷风袭向掌心，透骨生寒。宫野干急忙缩手，叫道：“不好啊，怎冷得如此厉害？”心想了，这风波恶口中喷出来的一口气都如此寒冷，那么他身上所中的寒毒更是非同小可呀。情势如此危急，已不及分说是非，转身向丁春秋道：“我把弟中了你弟子的毒手，请赐解药。”风波恶所中之毒，乃是游坦之以易筋经内功逼出来的冰蚕剧毒。别说丁春秋无此解药，就是能解，他也如何肯给呀？他抬起头来，仰天大笑，叫道：“啊呜噜噜公，啊呜噜噜公！”袍袖一拂，卷起一股疾风，星宿派众弟子突然一齐奔出凉亭，是疾驰而去。邓百川等与少林寺僧众都觉得这股疾风刺眼难当，泪水滚滚而下，睁不开眼睛，暗叫不好，知道他袍袖中藏有毒粉，衣袖这么一挥便散了出来。邓百川、宫野干、包不同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挡在风波恶身前，只怕对方更下毒手。悬难闭目，推出一掌，正好击在凉亭的柱子上，那柱子立时断了，半边凉亭遍及倾塌，哗啦啦声响啊，屋瓦泥沙倾泻下来。待得众人睁开眼睛，丁春秋和游坦之已不知去向。几名少林僧叫道：“哎，慧静呢？慧静呢？”原来在这混乱之间，那慧静已给丁春秋掳了去，一副担架罩在一名少林僧的头上。玄痛怒叫：“追！”飞身追出亭去。邓百川与包不同跟着追出，玄难左手一挥，带同众弟子赶去应援。宫野干留在了塌了半边的凉亭中照料风波恶，兀自眼目刺痛，流泪不止。只见风波恶额头不住渗出冷汗，顷刻之间便凝结成霜。正惶急之间，只听得脚步声响，宫野干抬头一看，只见邓百川抱着包不同快步回来。宫野干大吃一惊，叫道：“大哥，三弟也受了伤吗？”邓百川说：“又中了那铁头人的毒手。”跟着玄难率领少林群僧也回入凉亭，玄痛伏在虚竹背上，冷得牙关只是咯咯打颤。玄难和邓百川、宫野干面面相觑。邓百川说：“那铁头人和三弟对了一掌，跟着又和玄痛大师对了一掌，想不到，哎，想不到星宿派的寒毒掌竟如此厉害。”玄难从怀里取出一只小木盒，说道：“碧派的六阳正气丹颇有克制寒毒之功。”打开盒盖，取出三颗嫣红如血的丹药，将两颗交给邓百川，第三颗给玄痛服下。过得一顿饭时分，玄痛等三人寒战渐止， 包不同破口大骂，这铁头人他妈的那是什么掌力呀？邓百川劝他，三弟啊，慢慢的再骂人不迟，你且坐下行功。包不同说，非也非也，此刻不骂，等到一命呜呼之后，那便骂不成了。邓百川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死不了。说着伸掌贴在他后心至阳穴上，以内力助他驱除寒毒。宫野干和玄难也分别以内力助风波恶玄痛驱毒。玄难玄痛二人内力深厚，过了一会儿，玄痛吁了口长气，说道，好了。站起身来又说，好厉害。玄难有心要去助包不同风波恶驱毒，只是对方并未出言相求，自己毛遂自荐，未免有瞧不起对方内功之嫌。武林中于这种事情颇有犯忌。突然之间，玄痛的身子晃了两晃，牙关又咯咯的响了起来，当即坐倒行功，说道，师兄啊，这寒毒是古怪啊。玄难连忙又运功相助，三个人不断行功，身上的寒毒只好得片刻，跟着便又发作，一直折腾到傍晚，每个人均已服了三颗六阳正气丹，寒气竟没有驱除半点。玄难所带的十颗丹药已经只剩下了一颗了，当下一分为三，分给三人服用。包不同坚不肯服，说道，只怕就再服上100颗 也未必。玄难束手无策，说道，包施主之言不错，这六阳正气丹药不对症，咱们的内功也对付不了这门阴毒。老衲心想，只有去请薛神医医治，四位意下如何呀？邓百川喜道，素闻薛神医号称阎王敌，任何难症都是着手回春，大师可知这位神医住在何处啊？玄难说，薛神医家住洛阳之西的柳宗镇，此去也不甚远，他跟老衲曾有数面之缘，若去求治，两来不会见拒。又说，姑苏慕容氏名满天下，薛神医素来仰慕，得有机缘跟四位英雄交个朋友，他必大为欣慰。包不同说，非也非也，薛神医见我等上门，大为欣慰，只怕不见得啊。不过武林中人人讨厌我家公子的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有薛神医却是不怕，日后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只要去求我家公子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他的老命可就有救了。众人大笑声中当即出庭，来到前面市镇，雇了三辆大车，让三个伤者躺着休息。邓百川取出银两，买了几匹马，让少林僧骑乘。一行人行得两三个时辰，便需停下来助玄痛等三人抗御寒毒。到得后来，玄难便也不再避嫌，以少林神功相助包不同和风波恶。此去柳宗镇虽只数百里，但山道崎岖，途中又多耽搁，直到第四日傍晚方到。薛神医家居柳宗镇北30余里的深山之中，幸好他当初在聚贤庄中曾对玄难详细说过路径，众人没费多大力气找路，便到了薛家门前。玄难见小河边耸立着白墙黑瓦数间大屋，门前好大一片药铺，知道这是薛神医的居处。他纵马近前，望见 屋门前挂着两盏白纸大灯笼，微觉惊讶。这薛家也有治不好的病人吗？再向前驰了数丈，见门楣上钉着几条麻布，门旁插着一面招魂的纸幡，果然是家有丧事。只见纸灯笼上扁扁的两行黑字：薛公木华之丧，享年55岁。玄难大吃一惊啊，这薛神医不能自医，进而逝世，那可糟糕之极了。想到故人常逝，从此幽冥意图，心下又不禁伤感。跟着邓百川、宫野干也已策马到来，两个人齐声叫道：哎呦！猛听得门内哭声响起，乃是妇人之声：
老爷呀，你医术如神，哪想得到会突然患了急症，撇下我们去了。老爷呀，你虽然号称阎王敌，可是到头来终于敌不过阎罗王啊。只怕你到了阴世啊，阎罗王啊跟你算着旧账，你还要大吃苦头啊。
不久，三辆大车和六名少林僧先后到达。邓百川跳下马来，朗声说道：少林寺玄难大师率同有备，有事特来相求薛神医。他说话的声音响若洪钟，门内哭声立时止住了。过了一会儿，里边走出一个老人来，做庸仆打扮，脸上眼泪纵横，兀自抽抽噎噎的，哭得十分伤心，捶胸顿足的说道：
老爷呀，是昨天下午故去的，你们见不到他了。
玄难何时问道：
薛先生患了什么病逝世的呢？
那老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
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啊，突然之间便咽了气儿了。老爷身子素来清健，年纪又不老，这真正是料想不到啊。他老人家给别人治病，药到病除啊，可是他自己。
玄难又问：
那薛先生家中还有些什么人呢？
那老仆说：
没有了，什么人都没有了。
宫野干和邓百川对望了一眼，均觉那老仆说这两句话的时候，那语气有点言不由衷，何况刚才分明听到了妇人的哭声，怎么就说薛神医家中什么人都没有了呢？